下面开始，别解四十门就开始讲教了。如果到了前面的108句、108问、108答、108句这个地方，你透不过禅宗这里透不过，就开始给你讲道理了，一个一个一个的道理也开始讲了，这就是别解四十门了。尔时大慧菩萨复白佛言：“世尊，住持有几种生住灭？”然后佛告大慧：“住持有两种生住灭，非思量所知。”就是这就开始介绍了，一开始。开篇先介绍的就是十，我们知道的十就是第八十，八十，我们说的是八十，他在这个地方用的是十，就介绍，就简单来说吧，十就是妄心，就开始介绍这个妄心，这个妄心是什么情况？住持有几种生住灭，住持有几种生住灭，这个地方看看了，老师的精解在第一门里面非常的详细。很好，我们完全的照老师的精解来就行了。住持有几种生住灭？大慧问佛：“住持有几种生住灭啊？”十就是心十，这个十一般我们说这个十啊，就把它分成八十，眼耳鼻舌身意啊，这就叫这个六十。然后第七十是莫那什，第八十是阿赖耶识，就是眼耳鼻舌身，这是前五十。第六十一般叫第六意识。然后我们称第七识，一般就叫第七莫那识；称第八识就叫第八阿赖耶识，就是眼耳鼻舌身识，第六意识，第七莫那识，第八阿赖耶识。眼耳鼻舌身就很简单了，我们眼睛看到了，然后我们去认识它，眼睛看到的这个东西，眼睛直接看到了，哎，眼睛看到了，然后你再认识它，啊，这个是个手机，那是属于第六，但是你眼睛一开始马上看到的这个东西，这个属于眼识。眼识，你看到了它，还没有去做分别，这个时候属于眼识。再分别它，这个是手机，这个手机好，这个手机坏，这个是第六识。第七莫那识，它是一根，一根就是由于第七识的恒审思量。哎呀，我看见了手机，这个手机是我这么认为的，我认为它是好的，是坏的。第七莫那识就是恒审思量，恒指有一个我，这个是第七莫那识。第八阿赖耶识就是这里含藏一切诸法的种子。第七、第八阿赖耶识是轮回的根本，然后老师用了很长的一段来说，就是介绍刚开始介绍了八识，然后又介绍限量、比量、非量，啊，限量、比量、非量，八识，第八识虽然是藏识，但是在限量、比量、非量中呢，第八识属于限量，第八识的限量是怎么限的？就是说到第八识是两分，分成了，就是第八识里面又分了两分，相分跟见分。为什么齐老师要在这个地方上把这个第八识分成见分跟相分呢？为什么要分成分相分跟见分？因为我们的人呢，一般的认为是我自己认为的，这个是我，外面的世界是外面的世界，外面的世界跟我是两个东西。实际上呢，在佛教里面，外面的世界是属于第八识的相分。我们对外面世界的认识，这是属于第八识的见分，这两个全都是第八识。什么叫外面的世界？就像山河大地，就这一类的东西，这一类的东西也没离开我们的心。这是佛教的非常非常核心的教义。我们看到的这个物质世界，我们看到的客观世界，我们看到的山河大地，它就是我们第八识的相分，它属于我们第八识其中的一种，它叫相分。所以老师就说了，相分就是显现形象的那一部分呢，见分就是你能见到相分的那一部分，见分就是用来揣测度量相分的。比如说前面有一株花儿，人和蜜蜂都能看见，这个花儿并不是实有，那是心识的相分，能看见那个花儿，这个属于是见分。有一个花儿，你看见了花儿，你看见花儿这个，你看见这属于见分，你看见的那个花儿属于相分，这两个全都属于第八识。全都属于第八识，所以说能看见那株花只是望见，但是那个花不是实有。还有呢，这个望见呢又分两种了。这个望见分什么呢？同分望见跟别业望见，同分望见跟别业望见。比如我们全都能看到花，这就属于同分望见。因为为什么我们全都能看到花？这个花是我们的共业，我们就都能看见花了。但是其实啊，按照现在的科学分析啊，就是张三跟李四看到的花也不完全一样。现在的科学分析也得出来这样的结论，就是我们每个人看到的树叶子实际上是有微细差别的，每个人的生理结构它不同，实际上每个人看到的树叶子是有微细差别的，有微细差别的地方叫别业望见。老师就说了，所以说呢，因为张三和李四他都是人类，所以呢他的差别不大，但是蜜蜂跟人的差别可大， 蜜蜂看到的花儿就跟人看到的花儿就大不一样了。我们看到是，哎呀，很漂亮的花儿。蜜蜂看到的啊，我的好吃的来了，那是我的食物啊，啊，那是我的食物。
哇，好美呀！
啊，对呀，啊，我们看到的都好美的，所以我们是人的这种人的同分望见，同分望见。老师就说了，还有一个呢，他穿了能够穿石越壁，穿过花儿，穿石越壁。那是他神奇吗？不是的，只是他在这儿跟我们不共业，他过去没有造相同的业，所以他就能穿。所以啊，就是一切的事物都是我们的妄想，只是这些事物是我们共同的妄想，还是你个别的妄想？共同的妄想叫同分妄见，个别的妄想叫别业妄见。所以最后就得出来的结论是什么结论呢？若人欲了知三世一切佛，应观法界性，一切唯心造，就是这一切全都不是实有的。全都没有离开你的心，这就说的是八识，说的是老师就简单的介绍了一下八识。八识是我们最普通常用的，八识其实就把凡夫的这个妄心的几种功能啊都给你介绍清楚了。然后有的人呢，就是在教下之外，除了这个立了八识之外呢，还有立什么呢？第九识和第十识的，就是这就叫白净识、无垢识。还有的呢是把第八识，四分了，除了相分跟见分，还立了一个自证分和正自证分。什么叫自证分和正自证分呢？就是这个八识里面，它本来含藏的就是你可以去修正，然后你可以去正果，你能够正到你这个果，你也可以去修正它。就是这个不光是你轮回可以通过这个，这是第八识，由于第八识的根本，你去轮回了，而且呢，由于这个第八识的这个驱动，你还可以去正道，而且你也可以正果。这就叫八识里面还含藏正分和自证分，自证分和正自证分。这个就是这个八识之外，还有白净识、无垢识啊，就是老师说的见分、相分、自证分和正自证分，就不说了。白净识和无垢识就是第九识和第十识。第九识和第十识是什么意思啊？这个说的是，我记着那个。八十规矩颂里面说的"金刚到后亦孰空"，就是我们证到了八地，八地不退转了以后，还有微细的法执习气，还有微细的法执习气，还有微细的法执习气没有除掉，就是说的还有俱生法执，还有俱生法执的微细习气种子还在。那么这个时候呢，就是从八地以后，它还要慢慢的转化这个微细的法执种子。这个时候就是在它转化的过程中。这个就涉及到第九识了，第九识就是白净识，就是它在微细的法执还要转化，在这个过程中就叫做白净识。白净识以后的无垢识，那就是佛了，那就是佛的知见了啊，那就是佛的知见了。佛的知见，无垢识就是这么说吧，就是纯粹的那个佛之知见，佛的知见啊。所以，第八识，然后第九识白净识，就是说的已经证到了八地以后，他转那个。微细的习气种子，然后转到最后，这个习气种子都消光了，这就叫做无垢识。无垢识是第十识，有人是这么立的。白净识叫阿摩罗识，反正老师的意思是我们就不再那个什么了，不在这儿那个啥了，不在这儿再多说了。这个就是有的人到了八识这分类还没有分完，又分了第九识和第十识。我们这是说了大慧菩萨这一句话说的是大慧菩萨问佛。识有几种？有几种生？有几种住？有几种灭？然后佛告大慧，住识有两种生住灭，非思量所知。就是这住识啊，有两种生，有两种住，有两种灭，其理微妙，并不是简单思量就能知道的。住识有两种生，为留住生和相生；有两种住，为留住住和相住；有两种灭，为留住灭和相灭。这就是一种分类方法。我们平时。说这个无情气世界说的叫成住坏空，这个世界它没有开始之前的叫空，然后慢慢的开始形成，这就有了这个世界，有了山河大地，慢慢的它又开始毁坏了，就坏，最后的它灭了，这就又成住坏了之后又空，成住坏空。那么我们的精神世界，我们的这个有情的众生，它也分的叫什么？叫生住意灭，就是生死你要仔细分起来叫生住意灭。我们从生到死的过程中，生出来之后就稳定的住了一段时间，稳定的待了一段时间，稳定的存在了一段时间，这个就叫住。 然后后面慢慢的变化，慢慢的、慢慢的变化，慢慢的转坏，转坏之后慢慢就灭了，这就叫生住异灭。我们一般分类就叫生住异灭，而在楞伽经里面，它分的就是分成了什么呀？分成了一种相和一种留住。比如说生有一种呢，就是你看，哎，这个东西生出来了，你一看它是存在的，这就叫一看它已经生出来了，这就叫做相生。还有一种它慢慢慢慢的再生。这个就叫做留住生，留住生的意思就是它微细的在转化，然后让它形成这样的一种的情况，就叫做留住生。这就叫做生有两种生，一种是留住的、微细的、慢慢的转化的再生，还有一种是它已经有这个相了，已经有这个相生出来了，这就是留住生和相生。还有两种住，就是留住住和相住，就是你看着它是稳定的存在的，其实它在这个稳定的存在中，它自己在慢慢的变化。慢慢的变化，的这种的在的样子就叫做留住住。还有一种呢，就是你看到它一个稳定的一个相，这就叫做相住。有一种慢慢的变化，但是你看不出来的，这个叫留住住。还有一种呢，就是它存在着，你看着很稳定，这就叫相。也就是说，它有一个本，有一个表象和它的内在。表象上是它一个相，你能看得到的；内在的，它有微细的、慢慢的变化。对，是的，是的，对，我们看不到的就叫做留住，我们看到的就叫做相灭，同时也是一样的，有留住灭和相灭。老师说的是真如妙性，本无生灭，随无明缘而起住时，故有生住异灭。生就是因缘所生，住就是暂时存在，异就是渺渺变异，灭是终归变灭。这里的经文没有说到异，因为说到了留住，留住就是异。生就是因缘所生，住就是暂时存在，意就是哎，它一直的在变异，灭就是灭尽了。老师也是这个意思。这个经文没有说意，因为留住就是渺渺中的在变化，这个就叫做意。在这里头，在我们心里头就叫做留住。另外呢，这个留住要是解释起来的，就是我们的心识念念相续的在变化，就像是水流一样，从来没有暂停过。这个相呢，就是显现于外，显现出来了啊，你有生，你有。存在，然后你还有灭。比如说，老师说，就像以花儿为例，那个植物生出来了，这就是生。然后呢，慢慢长大了，开花保持一段时间，这就是住。最后这个花败了，它就是灭。这都是心识的变化，其实并没有那株花儿。这就是说，我们心识的变化，心识的变化分两种，一种是你看到它的存在了，但是它本质上是在秘密着，一直在相续不断的变化。所以说，从这个转变的过程，一种叫做相，一种叫做留住，这是说住识的变化的。还有一种分类，住识有三种相，叫做转相、业相和真相。你听着这个转相、业相、真相也很吓人，这怎么这么分呢？分了好多。这个转相、业相、真相，其实我体会就是学佛经啊，学佛经我的体会就是，你看到那个名字，它基本上那个名字就代表了它的意思。比如说转向业相真相的这个转向，转向就是转变之相，转变之相。业相是什么？业相就是它反映出来了那个业了，已经存在了，已经成现实了，反映出来的那个了，那个就叫做业相。真相当然就是指的真心、真实面貌，就像我们说的实相，真相就是指的实相。老师说这个转向就是无始的熏变，把觉。转为了不觉。什么是无始的熏变？无始的熏变就涉及到无始无明。无始无明就是自性本明，再妄起一念认明，由此一念妄起，进而念念相续，数数熏习，产生了变化。这就是无始熏变。无始熏变把如如不动、朗然大觉的自性转变成了妄动而不自觉而不觉的住识。这就是转，就是这么转转微细的转。业相是什么呢？业相因为不觉，所以妄动就形成了业，随缘就会随业受报。业就是已经摆在你眼前的现实了，这就是业。转呢，就是说的那个原因，那个有了那个原因才形成了这个业相，就叫转向业相。真相，真相就是这一切全都是虚妄的，这就是真相。听着分的就累。就这么说吧，我再给你举一个例子，你可以把转向跟那个留住相对。你可以把转跟那个留住相对，把那个业相跟那个相相对。你看，我们叫造业受报啊，这个就是业相，就是造业受报，就是我们活着嘛。然后佛又说了，这个老师说的意思是， 起心论呢，说的是业相转向真相，业相转向和现象从真起妄，妄动成业，因动故转，起现境相，次第显现。本经不说现象，而说真相，是突出住实随缘而本性不变，不说真相。就是说，在起心论里面说的是业相转向和现象，而在楞伽经里说的是业相转向和真相。为什么楞伽经把现象说成了真相，是突出它的真实的随缘而本性不变，所以叫真相。大家看看这一块有什么要讨论的吗？还是可以略过去了，学起来受罪呀，还是怎么着？这一看这个教下太可怕了，哪像宗下那么直指人心呀，我的天呀。然后这个刚才说了住实有三种相，业相转向真相，住实还有什么这个留住生和相生啊什么的。然后现在又说了，略说有三种实，广说有八相，何等为三位真实现实分别事实。这是又分了一类，就是我们的心呐、又分了一类。是怎么分呢？简单来说可以分成三种实，广说的话有八种时间，就是这么说吧，广说可以分成八种的像八种的实，实际上简单的可以分为三，广的可以分为八。那简单的三是什么呢？简单的三就是真实现实和分别事实。真实现实和分别事实这个分类方法也很简单，真实嘛就是刚才说的真相，很简单。现实和分别事实，现实就是你不分别的那个东西，哎，瓜子儿啊，这个你一眼看到瓜子，然后你说瓜子好吃不好吃啊，那就是分别事实了。现实就是你限量的不存在思维的那个啊，对对对，就是这就叫现实和分别事实啊，分别事实。然后老师说了，真实和现实说的都是藏实藏实，真实是说的是第八识的体，现实就是指的第八识的用，就是限量啊，这个现实就是指的是第八识的那个限量嘛，所以现实就是指的是第八识，而真实就是指的是第八识的体，就是佛性，真实就是说的是佛性。而佛性呢在凡夫这儿就分成了什么呀，分成了第八识和前七识，前七识就叫做分别事实，第八识就叫做现实。这就是这种分类，这种分类大家有问题没有？还有什么疑惑？老师又说了一句话，大家就懵了。老师说，这个现实、真实和分别事实呢，这三种啊是开藏识为二，合事实为一。八相是合藏识为一，开事实为三，为七。大家一听就懵了。这个没有啥的，这个说不说没啥大要紧，我看。就是有一种你把这个心呢、可以分成三类，不是说要分成八个识，你可以分成三类，分成三类就是它的本质，它的本质就是真心。那么在凡夫这儿由于颠倒妄想变成什么了？变成了现实和分别事实。现实就是说的我们第八识，分别事实就是说的我们前七识。说完了，比如我们照镜子，那个镜子里头显现个东西，那个就是属于第八识。但是我们说，哎，这镜子里头的人美不美呀？有没有比我更美的呀？那就属于前七识的问题了。
你想多了，
可不是吧？我们就是因为想多了，现在就出来这么多事儿呗。所以呢，大慧譬如明镜持色相，现实出现亦复如是。就像是佛告大慧，就像明镜照物一样，忽来忽现，汗来汗现。现实也是这样，现实就是限量，它不是比量也不是非量，就是说的现实和分别事实。就是真心这个东西到我们这儿让我们批成了什么？批成了现实和分别事实。然后呢，现实和分别事实这两个东西要么变要么不变，来来回回辗转相因，这就成了轮回。就是现实和分别事实死二坏或者不坏，辗转相因。老师接着解释，就是说你怎么听到了白雪公主的后妈？你说我们也行，好吧？你的分别事实很发达。对对对，佛告大会，现实和分别事实就是有坏和不坏两种属性。现实含藏分别事实所造的善恶种，就是它有一个坏和不坏，就什么意思呢？就是第八识它是储存。你不管你的种子怎么变，第八识的这个储存的这个功能不变，这就叫做它不坏的一面。它储存的功能不坏，而里面的东西遇到不同的缘，它显不同的现形。所以外面的一直在变化，一直在变化，就是一直在坏。 第八十的种子的这个仓库，这个没坏，外面呢一直在变化，在坏。这两个第八十跟前七十两个互相的带累，一浪接一浪，互相的带累，互相的带累，就这样。第八十，这个带累前七十，前七十呢又带累第八十，就这样辗转的互相为因，互相为因。也就是因为我们里面有习气种子啊，然后我们因缘显现。然后我们遇到事儿了之后呢，我们有了分别妄想，我们把这个分别妄想又传回到第八识，继续当了习气种子，这就叫做种子变现行，现行熏种子。我们有了什么事儿，我们就留存下来了记忆了，把这个东西又留回到第八识里了。这两个来来回，然后我们在第八识里头，就是存在第八识里头，可能想不到遇到事儿，这个第八识的种子又翻出来了，翻出来了，就来来回回，来来回回。就这样来来回回，第八识和第前七识来回来回的成为第八识是潜在的东西，然后前七识呢就是遇到了事儿，它有显现了，就是这两个东西来回辗转为因，这个东西就形成了轮回呀。老师就说了，种子遇缘就显现形了，就像种子萌发变成了一个花儿一样。所以说这个就是世间的因果就是这样。纵饶百千劫，所作业不亡。因果会遇时，果报还自受。果报受尽，业没有了，坏了。但是同时又造下了更多的业，以后还要受报，就是辗转相因，辗转相因。我们造了业，造了业了，就是这个，然后又把种子留存到了第八识里。第八识里面遇到了其他的现那个环境之后啊，这个种子又萌发，就这样来回的辗转相因，没有了期。这就是轮回大苦海，轮回大苦海。这个地方有没有什么要讨论的？就是种子欲现行，现行熏种子。简单来说，就叫种子欲现行，现行欲现行，现行熏种子。就是我们，比如说我们带到同一件事儿，我们为什么有的人就是就是高兴了，有的人就烦恼啦？这就是因为我们过去式的种子不同，所以我们遇到了这个缘，我们就开始现行了。他现的是高兴，他现的是烦恼，他现的是取，他现的是舍，他现的是爱，他现的是憎。然后我们爱憎之后呢，我们又把这些留下来了，我们的记忆里面，把这个又留到了第八识里面，这就是种子生现行，现行熏种子，就又在我们的心里面留下了痕迹记忆啊，又回到了第八识里面。好了，这一次我欠了你，我记住了啊。
停了，讲过吗？挺断的，就是可以把这个。
那就是说种子生现行，现行熏种子，这个种子生现行，就是这个种子啊，它得遇到条件，它才能够发得出来。但是你这个条件，如果你的心变了，这个种子纵然有，它也发不出来了。哎，对对对，这就是你把那个缘给断了。所以说修行人，人家说修行人改变命运是有道理的。我原来是这样，我现在不这样了，这是可以的。
本来遇到这个事情的时候，我可能是要先爱先发一次的，再剪给他听，剪给他听，
老师，如此，同时就是这个，老师说这样的话，辗转相因，无有了期，就是轮回大苦海。现实和分别事实，死二坏不坏，辗转相因。不思议熏和就是不思议变是现实因。这个现实就是刚才说了那个第八识，不思议熏和不思议变是现实的因。熏就是熏习，无始以来的着相习气；变就是转变。由于无始以来的这个着相习气，把如如不动的自性转变成了辗转妄动的第八识。本来呢，没有一个物，没有一个东西在你的真心之外。但是现在呢，由于你无始以来的着相的习气，久久久久的熏习，你现在看着什么执着什么，看着什么你都认为是实有的，这就叫转妄成全真成妄了，全理成事儿了，这就不可思议，转变不可思议，熏习不可思议，是这样的。熏习就是现实的成因，就是第八识。第八识是轮回大苦海的根本，轮回大苦海的根本。因为有了第八识，才有了六道轮回。那么第八识它是怎么来的呢？它是由不可思议的那个熏习和不可思议的转变，就造成了第八识。不可思议的熏习就是无始以来的着相习气，然后就这个就一直的在转呐、啊、转呐、啊、转呐、啊，把这个自性就扭转扭转， 扭转成了啥？扭转了黑张三白李四，扭转成了好人坏人，就扭转成了那个爱憎，扭转成了就是这个好坏善恶。所以不思议熏和不思议变，这个是第八识的因。这个地方还有问题没有？那么分别事实它是怎么有？就是前七识的因它是什么呢？取种种尘和无始妄想心，熏是分别事实因。种种尘就是色声香味触法呀，取种种尘就是你六根只取六尘，从而产生了取舍之见，产生了爱，产生了憎，这是取种种尘。还有一个就是无始妄想熏，这就是无名习气，无始以来的妄想的熏习，无始以来的认假作真的这个习气，再加上你又遇到了这些事儿，你又有取有舍，就这个东西就形成了前七识。就前七识就这样来的，前七识怎么来的？就是无始以来的无名习气，再加上你有取舍，取种种的外景，这样的话就有了，就会取了色声香味触法六尘，就产生了六识。种种尘就是指的是色声香味触法六尘，你要取它，所以就有了前七识。取种种尘就是指的是六根接触六尘产生了六识，无始妄想熏习就是指的是第七莫那识，它就是一直恒时有我，恒时有一个我，无始以来的就这样熏，都是这个是我看到的，那个是我听到的，这个是我认为的，我千万的要活着等等的，它有一个我在这儿揪着这个。取种种的尘和无始妄想的熏习，这就造成了前七识。大慧若复彼真实，种种不实虚妄灭，则一切根实灭，是名相灭。大慧相续灭者，相续所因灭则相续灭，所从灭和所缘灭则相续灭。这个地方说的是，那既然有了这个轮回，有了八识和前七识，那应该怎么样的？就是恢复你的真心啊。如果恢复了真心，就是如果复彼真实的意思，就是说恢复了，反转成了真心，反转回到了真心。你如果恢复了真心了，这种种的虚妄自然的就灭掉了，种种的希望灭掉了，种种虚妄不实灭掉了，那么一切的六根也灭了，那六根针对六尘产生的六识也灭了，这就叫做一切的相灭了。那除了相灭之后，还有微细留住呢？微细留住怎么个灭法？有的人说了，那个微细留住不好灭啊，它是一直在的，它不好灭。但是微细留住，它有一个因，它有一个所依靠的缘，它还有所依靠的条件。那你相灭了，你依靠的那个因也灭了，你所从的条件也灭了，你的那个其他的那些因缘的依靠条件也灭了，那么相续也就灭了。这是说的是相灭和相续灭，这是说的要灭轮回。怎么样灭轮回？灭轮回就是返回真实，返回真实你就灭轮回了。灭轮回灭的不仅是相上的，还有微细的这些习气也灭了。因为微细习气它依托的也是相，这些相都是不可得的，它依托的也是有因、有条件、有果，这些全都是不可得的，全都是虚妄的。所以我们就是说了，就是纵然你就是这个粗大的这个妄想消除了，你还有微细留住没有消除啊？微细留住它依靠的，它也有它的因，它也有它的缘，它也有它的果，这些全都是虚妄的，所以微细留住也必然会灭。看这个地方有什么问题没有？这个地方说的就是如何转识成智，如何灭你的轮回，如何生你的智慧，这个就开始学窍了。喜欢叫的人赶快过来，我们一块儿讨论，喜欢禅的人就退下吧。这说的全是叫下了开始。那你这两页想要把这个轮回世界说清楚，再把如何转轮回为那个解脱能说清楚，那不简单啊，那这就复杂了。还有一个呢，就是这个唯识，他就是说的是这个，能尽量能让人听懂。楞伽经他说的就是这个唯识的呀，它是唯识宗依托的根本经典，就是楞伽。其实他说来说去说的还是心，他没有离开说心。对，那比如人家问你了，你看着啰嗦，但是人家问你了，那你还有好多的习气啊，你这习气好多好多啊，你除不掉怎么办呢？可能我们就愣住了。有习气可除吗？这就是说到了相续灭者，相续所从因灭。相续所因灭，相续所从灭，相续所缘灭，则相续灭。它并不存在一个它的因呀，并不存在习气的因， 也不存在习气依靠的条件，也不存在习气的，就是那些因那些其他的那些外在的增上缘，有这些增上缘习气才能显发，它都不存在这些。所以所谓微细的那些东西的话，跟粗大的这个这两个其实都是可以灭掉的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它本来不增生。
可以啊，喜欢笑就来学，然后大家在这儿多提问题。
齐老师讲到了第一门，齐老师当时愣邪性讲到了第一门，他就不讲了。齐老师就讲到这儿了，就讲到这儿了，然后下面就开始大家开始了。齐老师很严肃的，不讲了。齐老师说的很严肃，齐老师说的很严肃，我自己加了一个括号，里面是痛苦。齐老师，你们讲。大会所以者何？视其所依故，依者为无实妄想，熏缘者为自心见等实境妄想。然后佛告诉大会，为什么说因缘如果灭了，相续就灭呢？因为因缘也是相续的依靠啊，因缘相续是依靠着因缘而相续的。所以说呢，那个无始无明啊，无始无明是因，但是缘就是自心所现的分别境界啊，相续就是依此因缘而产生的相续。所以呢，就是因缘灭，相续灭，这个因缘就是世间的因果。就是你不要害怕，你要是这个地方啊，你知道这个地方是从来没有生过的，你这些习气早晚要灭。我是理解，对于修行人来说这个很重要。那个相和留住，刚才说了一种相，一种留住，相灭了留住也灭。这个转识和藏识它也是非易非不易的，转识和就是这个相和留住它也是非易非不易的。为什么呢？譬如泥团和微尘，非易非不易，金装圆具也复如是。大会若泥团微尘易者，彼非非彼所成而成，而实彼成，是故不易。若不易者，则泥团微尘应无分别。这个地方老师就说了，举了一个例子，不是这个楞伽经举了一个例子，就像是泥团儿和微尘，它到底是一样的还是不一样的？就像是金子和金子做的这个盆子，它两个是一样的还是不一样？假如说泥团跟微尘不一样的，假如泥团跟微尘要是不一样的东西，那么微尘就不可能组成泥团。假如泥团跟微尘是一样的，明明一个大一个小啊，所以你又不能说微尘跟泥团是一样的，你也不能说微尘跟泥团是不一样的。这一点听明白了没有？对，这是说的是非一非异，就是泥团跟微尘他们之间是什么关系呢？泥团跟微尘呢，你说它是一个吧，明明一个大一个小，你说它不是一个吧，只有微尘才可以组成泥团。所以说泥团跟微尘非一非异，金装圆具也是非一非异的，所以转识跟藏识非一非异，这个第就是我们的这个第八识跟前七识也是非一非异的，他们两个之间的这种的关系也是非一非异的。泥团就是比喻成是转识，微尘比喻成是藏识，金装圆具比喻成转识，金比喻成藏识。就是我们有张三有李四，张三李四跟这个第八识是一个还是两个呀？前朝张三后朝李四，他们是一个还是两个？我们看到的是张三李四就相当于微尘，那个第八识的那个魂儿，那个灵魂的那个造业的那个受报的那个东西，就相当于第八识，就相当于就相当于那个啥呢？就相当于那个微尘啊，微尘，它可以组成不同的泥团，它可以组成不同的泥团，但是呢，它都没有离开这个微尘，所以它可以今天是唐朝的张三，明天是宋朝的李四，对，这就是微尘可以组成不同的泥团，金子可以组成不同的盘子。就是你可以今天成了一个国王张三，然后再一个朝代你又形成一个宰相李四，再一个朝代你就形成了犯罪王五，这就是形成了不同的盘子。
现在变成了一个六百公。
如是大会，转识藏识真相，若异者藏识非因，若不异者转识灭，藏识也灭，而自真相识不灭。这个地方前面说了，金装圆具跟金子他们两个是非异非不异的，同时这个就是金装圆具跟这个金子是非异非异的，同时我们的第八识跟前七识也是非异非异的，再往后进一步就是我们的第八识跟我们的真心它也是非异非异的， 所以说藏实转实和真相它也是非一非一的，它也是非一非一这样一种关系，也是这样一种的关系。这个如果藏实转实真相，如果异的话藏实非因，如果不异的话转实灭，藏实也灭，而自相真实不灭。这就是说，如果我们的那个跟那个真相如果是藏实，就是藏实非因，我看看啊，二者若异藏实非因，藏实非因就是不储藏转实所造成的因，实际上二者非异非不异。这个地方还是说的是转实跟藏实，没有说到真实，就是藏实跟转实也是同样的，就像金子和金庄园具、微尘和泥团一样。如果我们的第八识和前七识他们两个如果是不一样的话，那就不会由于第八识再造就出来一个张三，再造就出来一个李四了。如果他们是不一样的话，如果他们是不一样的话，就不会同时的又是张三受造业，李四受报。所以这是说他们一样的地方。还有说他们不一样的地方呢，就是他们毕竟是一个是张三，一个是李四。这是说的如果是相同的话，如果是相同，就是八十跟前七十如果是一个的话，如果是一个的话，那么人死了那么第八十也应该灭掉。如果他们两个是一个东西，你唐朝张三死了第八十也应该灭掉啊，但是唐朝张三死了第八十并没有灭，然后他一转又转成了宋朝的李四。所以第八十跟前七十你也不能说他是一样的，因为前七十他在不停的变化。前七十灭的时候第八十并没有灭，所以你也不能说他们两个是一样的，你也不能说他两个是不一样的，因为有了第八十才有了前七十，第八十是前七十的因。你如果说他们不一样的那就不对的，因为第八十是前七十的因。你如果说他们是一样的，那么前七十灭了本来第八十该灭，但是前七十灭了第八十并不灭，第八十又造就出来了一个宋朝李四。所以说第八十跟前七十它之间也像泥团和微尘、金子和金庄园具一样，是这样的一种的关系。你不能说它是一个还是两个，他们是非一非异的，非一非异的。也就是说第八识是轮回的根本，由于第八识我们产生了唐朝张三或是这个宋朝李四，而我们轮回的各种的形态、各种的多样性，这个本质上，这个本质跟我们第八识的这个本质它是非一非异的。他不能说他一个，也不能说他是多个，也就是说过去的无数个我跟现在的我不能说的是一个，也不能跟说是多个，乃至于我们全体的众生是一个还是两个，也不能说是一个或者是多个，这全都没有离开第八识。就说到这儿了，这是说的是非一非异，也就是说把轮回就总结成了一个第八识，这个是说的是轮回的多样性和第八识的单一性之间的关系。所以你想骂人。我那还有另外一种，还有另外一种说法呢。还有另外一种说法呢，你就是说非一非一还可以这么说的，它有的时候是一，有的时候是异，这样说就好多了。妙用说的就是什么呀，这第八识转成四智的时候就是妙用。我们看起来无碍的话，那我们看张三也是妙用，李四也是妙用。但是他还是凡夫的时候，张三也是累赘，李四也是累赘啊！对对对，你要是这个地方不得解脱，你总是累赘，痛苦万分。你要是解脱了，全都是你的用。今天是张三，明天是李四，今天是野狐狸，明天是做牛做马。但是这个妙用跟本体可是非一非异的。是故大会非自真相实灭，但业相灭。若真相实灭者，藏实则灭。大会藏实灭者，不异外道。断见议论论议等等等等，说完了第八识跟前七识是非一非异的关系以后，人家总结了这一点说得好。所以啊，大家要知道我们的真心是不灭的，张三死了，李四死了，真心不灭。所以说真相识它是不灭的，只是说业相灭了。假如说真心能灭了，那么业相灭了，那业相灭了就不存在了，这一切全都不存在了，那就是那就是断灭见了，那就是外道的断灭见了。所以不管他外头怎么样的斗转星移，那个真心是不变的。但是真心的体现出来外面的斗转星移，真心跟外面的斗转星移是非一非异的关系。行了，这一段说的就是这个。完了，看看大家在这儿还有什么没有。所以有的时候说真心是变，有的时候说真心是不变，看从哪个角度说了。 就像那天那个人说的，什么大千世界坏的时候，佛性坏不坏？那有的时候就说坏。
对呀、
啊，
就那条坏。你就好了，知道了，瓜没吃到。
而我们现在修行的误区就是老想要给它弄断了，我这个东西要断了，要灭了。
断个妄念。
嗯，对对对对，断个妄念，断个什么毛病习气，断个贪嗔痴。我记得有一个经叫《文殊菩萨所说经》。那个经上说的就是贪嗔痴就是佛性，他直接就是这么说的。这不是说要助长我们贪嗔痴，这是说我们发心的要寻求真理的这群人，他就是这个时候的话，他一直在为犯这个贪嗔痴慢疑而烦恼。但是实际上的话，他不是说就奔着贪嗔痴慢疑去的，他是奔着真相去的。就是这种人就可以告诉他，贪嗔痴慢疑就是佛性。嗯，对对对对对。
如果你一直跟他说你背了个石头山路累不累？
没有事了，今天就到这儿了。你那个听着会不会太可怕了呀？心学师兄，唐师兄听着可怕不？比较可怕。
他没听懂，他连个怕都不。
你那个心中心这还有什么疑惑？
他说的好，刚才段姐还没讲到有疑惑，第二个疑惑我没听话，不知道。
大家看到这个就绝望了，也不考虑一，也不考虑义了。今天到此为止，你再说个一，再说个义都不对。
不考虑义了，为什么还要绝望呢？
就是说的，他想考虑出来的东西，就把他的路给堵死了。这个东西不是考虑出来的，你左考虑不对，右考虑也不对，你说的一样也不对，说的不一样也不对，你得啥结论都不对，你就别得结论了。今天就到这儿，我看看大家还有什么没有。好，师兄们再见。